间，在我们中间生造的死亡弟兄，圣灵社会的秩序，好，让神来祝福他自己，也来祝福我们每个听到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好，好，刚才敬拜的时候，真的是看见阳光。我们好不好？你可以仰起头来，闭上眼睛，真的是看见那勇士之光。那也透过上帝所造的这个天地，这个太阳，真的虽然这是自然之光，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它对我们特殊恩典的光。我们来感受，真的是愿这样的光来温暖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圣父、圣子、圣灵，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你所造的穹苍的下面来敬拜赞美你，在你所量给我们佳美之地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主啊，让我们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主啊，在今天不是一座建筑，乃是在你所召聚的你自己的选民当中，主啊，可以将那一砖一瓦可以联络起来，主啊，可以在这个地上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叫你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孩子们，感谢你，我们的心中有那一个天上耶路撒冷的盼望。主啊，我们就在这地上坐在这里，站在这里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乃是在你的国度当中。主啊，我们站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稳妥。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看到这个十一章啊，那耶路撒冷已经修好了，修好了以后呢，修的时候是每一家人说啊，你就修你对面的那一段城墙，那有一个职份呢。然后现在呢，哎，我一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啊，我想那个可能就是跟我年龄或者年龄比我大或者到三十岁的，你们小时候都是父母啊在单位里面要分房子啊，哎，我就想他们在分房子嘛啊，然后呢，我小时候我就知道啊，我的爸爸在那个中学里面，我的妈妈呢在一个工厂里面，每一次分房子呢，都是一次呢痛苦的经历。每一次分房子，单位里呢，不是有人要离婚，就是有人要打架，还有人就是各种各样的冲突。人啊，分房子的时候人际关系就最差啊，所以每一次分房子都很痛苦。到底谁要去住那个顶天立地的那个一楼啊，跟六楼，谁要住中间三楼四楼，谁要住三居室啊？要，所以我的父亲呢，他比较清高啊，他就从来不在他们学校里面分房子，所以呢一直等到我妈妈他们这边这个工厂里面分房子，然后我们住在我妈妈他们这边分的房子里面。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分房子的时候呢是最痛苦的时候啊，都是要打架的时候，都是看见一种，因为那个时候也彰显一种秩序，就是呢世俗生活的一种秩序。你是工作三年的还是工作五年的，你是处长还是科长，你得到一个小红花还是两个小红花，那个呢是彰显出一个呢世俗生活当中的一个秩序，而那一个秩序呢就带来征战啊。但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呢，就是回到好像第七章里面说耶路撒冷已经修好了，但是里面呢说房屋都很广大，但是呢民却稀少，没有多少人，因为从耶路撒冷从那个被掳之地回来的就那么几万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问题不是大家要抢着去分房子，他们的问题呢是没人住啊，是空的。耶路撒冷不是因着有那个建筑，而是因着呢我们说有神的选民，是一个呢圣民的社会。我们说从圣殿到圣城，乃是好像我们今天一样，看见主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他来预备，他来建立，他来打磨，他在火的这个试炼当中来建造中国的家庭教会。在心中 在居无定所的时候来筑那一座坛，就好像亚伯拉罕在旷野当中每走到一个地方就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我们看见以前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们被打散，他们被赶到哪里，他们就把福音呢传到哪里，然后就在那里呢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他们被送到监狱里去，他们就在监狱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啊。所以家庭教会经过了这几十年真的是那样的一个考验，也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来筑坛。然后我们今天看见说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墙的一个修建，我们说这是一个呢圣民的社会啊。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到底是有几千万的基督徒，但是这几千万的基督徒啊，虽然我们今天不一定有华丽的啊，甚至是啊简陋的这样的房屋可以来敬拜啊，但是这几千万的基督徒，他们是否是真的组成了一个呢圣民的社会啊？这一个社会，我们在之前的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就讲，是在这个旧社会当中活出一个新社会来，是在不信的人当中，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不一定是要好像啊到那个教堂一看就是教堂，也不是那个祭司或者是神职人员啊穿那个衣服一看他就是神父，我们就啊好像活在那个人群当中，但是却要让人家看出来这个就是基督徒，这个就是教会，他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圣民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样式，这个社会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形态啊，甚至他们里面所流露出来的真的是跟原来这个社会不一样。所以耶路撒冷这一座城是要这样子的人去分房子，这样子的人要去把它住满，但是呢因为回来的人很少，住不满，所以你就看见他们很有意思，他们就抽签，十个人里面抽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啊，然后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们都为他们祝福。这个话很有意思啊，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好像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住耶路撒冷啊，并不是真的要去，是啊抢着要去，我一定要分耶路撒冷来住，不是的。你会看见啊，就像中国人常说的叫什么呢叫落叶归根啊，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其实也有两个呢归回，有两个回道，一个呢是在他肉身的生命当中他回来了，他回到了他祖先的基业之上，他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这是一个肉身上面的归回啊，就像中国古人一样，他一定要在他老年的时候要落叶归根，他要回到他的家乡里面去，那个家乡是他肉身的一个家乡。所以对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来讲，他实际上有两重的意义，第一重是他回到了他肉身的那个家乡，这一个呢思乡之情是呢无论是神的选民还是不是神的选民心中都非常强烈的啊。那但是第二一个的归回呢是归回到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一个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节里面称之为圣城的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呢很特别很宝贵的一个词，因为这差不多是在圣经旧约当中第一次出现圣城来称呼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称呼。当耶路撒冷修好了之后，在十一章里面的第一节里面说，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在第十八节里面再一次提到，在圣城的利未人共284名，在这一章当中出现了两次圣城。我们后来会看到，在但以理书、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也都讲到圣城。然后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一座新天新地的时候，也讲到呢圣城。所以这一座城市为什么叫圣城？ 因为它里面有圣殿。为什么它是圣城？因为它里面有圣名。为什么它是圣城？因为它是承受了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它有神的圣洁在里面。它是神把这一座城市这一个地点和住在里面的他的选民分别为圣了。那我们知道说神的应许呢，本来是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所以那一个被分别为圣呢，应该是那个人被分别为圣。但是在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说，居然称整座耶路撒冷是圣洁的，称整座耶路撒冷是圣城。然后这个地方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在永恒的人类历史啊，在这个短暂的人类历史上，他的那一个永恒的旨意，就是他的国要在地如同在天。圣民们在哪里聚集，在哪里一手一脚一砖一瓦的建造一个圣民的社会，那个地方就是圣城，而那个就是呢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一个扩展啊。所以你会看到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有一种的看法了啊，因为在以前我们都很隐藏，在以前呢都是地下的，在以前呢我们特别的强调是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与我们同在，这是真实的啊。但是呢我们不太重视那个教会的一个建造啊，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呢是说，哦，我们只要信仰，我们不要呢不要变成宗教，我们只要那个团契，我们不要变成一个教会，我们只要心中有圣殿，我们不一定要去修那个圣城啊。实际上呢这个是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不明白神在这个地上的心意，就是要叫他的旨意，他的国降临在地上。这个降临不是通过刀剑的力量来降临，但是呢他也是真的要降临，换言之说真的要在这个地上呢透过他的教会来扩展神在这个地上的国度，也要来扩展那一个呢啊，就要把这个地上之城呢，在地上之城里面呢来建造那一个山上之城，来建造那一个呢耶路撒冷的城。所以每一间教会它的一个建造啊，职份的一个确立，大家在一起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在之间啊被联络得合适，那个就是呢建造圣城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啊，活出一个圣民社会的一个样式来，在圣民社会里面啊，叫做呢这一章叫做什么呢？这一章叫做哪各就各位啊。你就看见当这个城修好了之后，那以色列民从那个祭司，从利未人，从守殿的、守门的，从唱歌的，到各个支派啊，各个家族的首领，然后到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各就各位，住在自己该住的地方，分布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你看见全地的教会啊，我们不一定是要有一个呢有形的地点才能够彰显神的国度，这个话是对的。但是神的国度的彰显呢，它到最后一定是也是以那一个有形的一个的地点，比如说当基督徒聚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教会不是建筑，但是教会总有一天呢它也一定是落实在这个地点上有一个点啊，然后它也落实在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是各就各位，到了那一个呢圣民的社会当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章讲的是一个呢定居啊，所以他们开始定居了啊。他们回来了之后，我们说有两个归回，在那两个归回里面呢，肉身的那一个归回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们不愿意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更加想回去看一看我祖先留下的那个房子还在不在，我祖先留下的那块地怎么样了，我要回那里去啊。这是一个就是肉身上的归回，它可能会强过那一个在属灵生命当中的那个归回。 那第二一个呢，你也知道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是面临了危险，对吧？一直都有征战，外面有外敌一直在窥探，所以住在耶路撒冷呢，是蛮需要勇敢的。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说，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称他们是都是勇士，都是大能的勇士。你知道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是勇士，要勇敢的人才敢住进去。为什么？因为住在那里是要来护卫这一座新建成的耶路撒冷呢。中国传统也有一句话叫做小乱呢就必成，对，大乱呢就必乡啊。如果发生小的动乱了呢，从乡下的人就赶紧收拾东西到城里面来，因为城里面比较安全。但是如果是大乱了，就赶紧从城里面跑出来到乡下去住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住在耶路撒冷呢是很需要勇气的啊。这好像是说，因为我们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更严重，他跑到那个地方来，他说今天晚上你住在教会里好不好？哇，你说吓一跳，我今天晚上住教会里很吓人的，万一半夜把我抓走了怎么办？我还是回我家住比较安全一点。所以你会看见这个时候他们也在分房子但是这个分房子大家很有意思，他并不是抢着在住耶路撒冷，其实来住耶路撒冷呢是需要勇气的啊。在住耶路撒冷呢是需要把我在属灵生命上的那个归回，要把那一座神的那一个圣城，那一个应许看得比我肉身上的那一个牵挂更重要的人，他才会去住耶路撒冷。所以其他的人你会看见差不多呢就开始分布到犹大的各个城里面去，然后呢到25节里面说就分布到呢整个犹大的乡村和乡村的土地里面去了，回到自己那里，而且一直到了这个别示巴。因为在大卫的时代，你知道我们常常说以色列的这个疆界叫什么呢？从但到别示巴，对吧？就好像我们说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啊，那是他们那个国家的南北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嘛啊。所以他们那些人其实当时的那个以色列这个省呢，犹大省呢没有那么大啊，他其实已经划给其他的省了，但是这些回来的人他都是马上回到自己的主业里面去，各归各的地业啊，他就到别示巴的人就回别示巴去住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看见说他们从被掳归回，从流离然后到了定居。中国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面，我们不知道要经过多久，但是也是一样要经历那一个呢各就各位的一个过程，要经历那一个呢定居的一个过程，要经历那一个呢从心中的一个圣殿到这个社会上活出一个圣明的社会，来修建，不但是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建了之后还要住进去啊。所以修建了之后勇士才敢住进去，因为住进去首先不是去享受，住进去是去护卫这一座城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圣明的社会啊，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犹太的各城还是在村庄里面。然后我们也看见从祭司利未人圣殿的仆人民众的领袖守门的唱歌的，他们也各就各位啊，开始呢到了自己的那个位置上。所以当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了，那弟兄姊妹，你其实也是问自己说，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当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来委身，当我就是要活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的时候，我也要开始呢就是各就各位了。我是去哪里住的啊？我要护卫我面前，我不但修城墙的时候是修我家对面的那一段，而且呢我护卫我对面的那一段，我也住在我该住的神所量给我的那一个的地方，我也守住神所量给我的那一个职分，该唱歌的就唱歌，该守门的就守门，该做祭司的就做祭司啊。所以你在这一章里面你看见那个勇士哈，几次的出现这个勇士啊，那些回来的人，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 这十一章里面称他们叫勇士。那这位勇士呢，其实啊，他的一个原意呢，倒不一定是指呢身体上就是武力很强壮的人啊，他是指到说啊，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权势上，还是在才干上，在各个方面呢都啊蛮不错的人，这样的人。所以在那个波阿斯，在那个路德记里面，波阿斯称到波阿斯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一个词啊，但是那里呢就不是翻译为勇士，因为在这里呢特别是啊指到耶路撒冷需要护卫，所以特别是翻译为勇士，翻译成大能的一个勇士。但是那个意思其实是说呢，我们有才干的，有这种恩赐的，有那种恩赐的，有财富的，有地位的，有职分的，那都是勇士，都在我们的那一份上呢，各就各位，都在我们的那一份上活出一个呢圣明的社会来啊。那你然后你看到这一章里面的人数哈，其实啊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们在尼西米记里面常常的看见啊，就是可能你以前觉得很枯燥的经文，就是一会儿又在讲名单，一会儿又在数人数。你会在那个里面看见一些很有意思，比如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里面很引人注目的是什么，是祭司是人数最多的啊，回来的只有犹太跟便雅明两个支派，然后呢就是利未人祭司。但是结果呢，祭司你会看到说有1192名祭司住在耶路撒冷，祭司是最多的。犹太人里面，犹大族这个支派里面只有400多人，然后便雅明这个支派里面呢，住在耶路撒冷的是900多人，但是祭司呢有1190多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见是说，我们真的很感谢神，虽然回来的以色列的人很少，但是在里面祭司很多，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里面祭司很多，就是说那个祭司他在持守他的那个职分。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一种次序啊，我们说那个次序不是世俗分房子的那个次序，那个次序是显示出好像高低贵贱的一个次序，然后大家要争，大家要打架。这里面所显示出来的一个圣民社会的一个次序，是在神面前领受不同的恩赐职分的一个次序啊。从某一个的角度来讲，我们在教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患难的时候，我们特别跟教会的长子，给教会的同工讲到说，你要持守你自己的职分，在某一个的意义上，职分就等于教会啊。那这个意思不是说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不重要啊，那个意思是说，就好像你怎么判断一个国家亡国了呢？啊，一个国家亡国不看它那个国土面积沦陷了有多少，对吧？他的首都沦陷了，他的那一个中央政府的旗帜被砍下来了，就宣告这个国家已经亡了。即使这个时候这个国家还有99%的土地并没有沦陷，我们也宣称这个国家已经亡了。但是反过来，这个国家99%的土地都沦陷了，但是中央政府还在一个小村子里面啊，什么啊苏坡乡啊，一个什么小村子里面还插着一面国旗，我们就说这个国家还没有亡，对吧？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职分啊，老百姓所选出来的那个总统那个国家主席还在啊，哪怕背后只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旁边就是猪圈，但是那个国家都没有亡，因为那面国旗还插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就是呢职分的一个重要。所以以色列人几百万人都没有回来，但是这几万人回来了，这个民族就没有亡啊。住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领受不同职分的那1000多个祭司回来了，他们在这里各就各位，开始重新建造了一个圣民的社会，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没有断绝。所以在一个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看见那个职分，今天在新教的我们说人人皆祭司。所以在一个角度来讲，各位弟兄姊妹，你们都领有那个祭司的职分，你们都是以那一个祭司的职分在那里持守神量给你的那一份。但是在我们当中做长职的，做同工的，他特别在神面前又有他自己所量的那一份，他要为这一份来交账啊。 他要为这一个的职分。所以从某一个的角度你会看到说啊，教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那一个圣名的社会，它不只是说到我们秋雨祝福教会，也不只说到哪程度的众教会，它乃是指到呢神在这个地上的一个普世的，我们叫大公的教会。在这个大公的教会里面，我们说那一个职分它是具有一个普世性的。但是中国的家庭教会还有华人教会里面呢，其实不太很重视那个职分的一个普世性。什么叫做职分的一个普世性呢？就是说秋雨祝福教会的牧师，秋雨祝福教会的长老，不是你们啊这几十个人选出来，就只在你们这几十个人当中有效的。换言之，一个公司选老总跟我就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那个公司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叫你老总，我不叫你老总，因为你不是我的老总啊。但是上校走到哪里都是上校啊，他遇到每一个兵他都是上校。在一个战场上打散了，我们都知道战场上的原则是聚在一起，谁的军衔高他就要负担责任，而其他的人就要承认他是你的上校，而他就要在上帝面前为他聚集的这五个人来负责任，要来交账，而不能说哦他不是我那个单位的。所以这个就叫做呢职分圣职的一个普世性。牧师长老也是一样的啊，秋雨祝福教会的长老在普世教会里面他都是长老啊。普世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师，我们虽然不是他那个教会的，你也要尊重他是一个牧师。这个就叫做圣名社会里面的一个次序跟一个职分。我们今天常常呢不太重视这一点。有的时候我听见一些弟兄姊妹那在评论在讲论的时候呢，提到一些牧者的名字就讲哦唐崇荣又怎么怎么样了，哦冯秉成怎么怎么啊。那我不是说你不能够直接称他们的名字了，这么都没有关系了，你可以直接叫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常常呢就会反过来，就是会回忆一句话，我说哦你是说唐牧师啊，然后我就说哦对，冯秉成牧师他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啊。那我就会特别的来提醒你尊重他身上的那一个职分，那不是他了不起，是神放在他身上那个职分。那个职分就写明了圣名社会的一个次序，那个职分就写明了神在建造他在地上的大公教会啊。每一个人都在这样子一个里面被联络得合适，才能够建造那一个圣城。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有呢国度化的眼光。我们今天当我们的教会遇见这样的逼迫的时候，我们也不只是以秋雨祝福教会的这一个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要以呢普世教会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委身于秋雨祝福教会？委身于秋雨祝福教会的意思就是在秋雨祝福教会委身于神的全家，在秋雨祝福教会为神的全家来尽忠。我们不是一家公司啊，我们是神的教会，所以每一间地方教会都是大公教会的代表。我们今天在这棵大榕树下就是大公教会，神的教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一个地方的彰显和代表。每一家教会在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在他所在的那个时间和在他所面对的那个人群的面前，就都是大公教会在一时一地的彰显跟代表。所以我们卑微，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真的是在圣城当中，在圣民社会当中所领受的那个次序跟职分，那个非常的重要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不尊重那一个圣职的普世性的时候，其实也反过来使得那些担任圣职的人也缺乏一个呢为神的全家尽忠，在神面前交账的一个普世性的这样的一个交账的心，他也就变成了一个我只对这几十个人负责，他心里也缺乏那一个真的为神的国度来交账的一个心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他们各就各位，他们开始定居，他们各守其职，各居其地，各就各位，来看见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圣名的社会啊。他们不但修建了耶路撒冷，他们今天开始住进去了，他们不但住进去了，他们要在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开始持守，开始护卫自己的那一份啊。所以感谢神，我们当中也是一样， 我们当中，我们在第九章第十章也讲到，我们当中有守门的在哪里，我们当中的尼提宁在哪里，我们当中唱歌的在哪里，我们当中的祭司在哪里，我们当中的利未人在哪里啊。当这一切都各就各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说，不管我们是在街上还是在室内，那一个圣民社会的次序已经彰显出来了啊。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受后现代的影响，常常呢是认为哦，次序，讲到次序呢就好像是不自由啊，讲到次序好像就是一种束缚。但是你去看那个上帝所创造的日月星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次序是什么，次序是美，没有次序就完蛋了啊！次序是美，你去看那个分子结构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次序是美，唯独在上帝的那一个公义跟慈爱里面的那个次序，那个是美啊，是唯独在那个里面的次序，那个有稳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稳妥下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面对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稳妥下来，老实说就是各就各位之后，你才能够稳妥下来。你就好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你不知道你自己该去哪里。就好像我经常很多人比如说一上了公共汽车，或者一进了电影院，看见那么多位置，不知道该去坐哪一个。那个时候你的心呢就是不稳妥的，你不知道你该去坐哪一个位置。当你一下子坐下来之后，你知道这个位置是属于自己的了，你的心就稳妥下来了那你也知道这个位置是别人抢不走的了。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稳妥下来，在家庭里面是这样子丈夫跟妻子什么时候才能够稳妥下来，就是各就各位。你知道妻子是做什么的，丈夫是做什么的，妻子应该守什么样的角色，丈夫应该守什么样的角色，个人在个人的位置上坐下来之后就稳妥了。个人在那个位置上没有坐稳的时候，一会儿又想换位置的时候，那个家庭就不太平。那教会也是一样，社会也是一样啊。我们看见神给我们有美好的一个次序，在那个次序当中有美，在那个次序当中有爱，在那个次序当中有平安所以我们就那样子各就各位，进入到一个圣民社会当中来建造神的国度，并且来盼望神的国降临在地如同在天。当我们面临这样的时候，你有稳妥的时候，你心里面的畏惧害怕软弱，真的就求神帮助你每一天在这样的一个稳妥当中就可以来被对付我特别喜欢就是王明道先生，中国家庭教会的，我们非常敬重他一位一位圣徒。他在晚年的时候，因为王明道坐了几十年的牢，他出来之后呢，那在他晚年，很多的一些弟兄姊妹呢，还有一些教会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包括遇到逼迫的时候就去请教王先生呢。他是一位传道人当然他没有，他的教会传统没有正式的案例牧师，所以我们不称他是牧师，他是一位传道人。那就去问这个王明道先生，就问他说应该怎么办呢你给我们，你是这个属灵的前辈，你给我们一点一点看见呢，给我们一点意见呢。然后王明道先生呢就只讲八个字给他们在他晚年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王明道喜欢就是送这八个字给那些询问他应该怎么办的人。这八个字就是但问神旨但求神旨，莫问前程唯独就是要问那个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如何，你有没有看见神的旨意，愿不愿意持守神的旨意，你有没有偏离神的旨意。因为你若是没有偏离，你看见了，你进去了，你持守了，你就稳妥。所以你不要问前程如何，就好像我们唱的那一首歌，我不知明天的道路如何，但我知谁牵我手。那这是王明道先生讲的这八个字，但求神旨，莫问前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问我们下一周又在哪里聚会，我们不问我们还会不会受到更严重的逼迫我们不问我们会不会这样子被受到更大的逼迫，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可以稳妥下来那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首诗篇， 请大家翻到诗篇的第122篇，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诗篇的122篇，我来读一节，大家一起来读一节啊。好，我们往下面退一点，没关系，我们后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往前面来。哎，我们再退一点。好，我们大家退下来，也各就各位哈。我们站好我们的次序，然后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首诗篇。真的，他是来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我们知道那一个耶路撒冷今天不是在中东的那一个地方，来是在主所聚集的那个普世的大公教会，也在我们当中啊。我来读一节，大家一起来读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那以色列的长命，称赞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那里的人必然兴旺。
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
愿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
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阿们。我们一起请中东带我们有一首诗歌。
大家翻到
环节
446
一群大人的子民，
愿我们也是做神的大人的勇士啊，我们自己卑微，但是神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成为他大人的子民。这一个大人的子民不是我们在外面所彰显出来的，乃是我们的里面有神的一个能力，反而我们在外面我们有谦卑柔和的心。
Thank you.
能成为合一，
成为合一，
主里面成为肢体，
主
愿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国，
爱你爱子我。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来预备今天的圣餐。不要太高了。啊，这。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我们特别在今天我们来领受圣餐，乃是按照你自己的命令，乃是叫我们特别在今天得到安慰，知道我们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空地上聚集，但是主，你用你自己的宝血遮盖我们，你用你自己的身体真的是成为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喂养。主要愿我们今天在这里领受圣餐真的是跟以前都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有特别你与我们同在的恩典的记号，我们里面有特别的主啊，这样子向你一个全然敞开的一个心，也特别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我们对你所有的亏欠，我们在面临这样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心中任何你所不喜悦的这样的心意都求你来赦免。主啊，求你使我们在心里面，主啊，与那些真的在上掌权者，我们在心里面来与他们和好，我们才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圣餐，我们也领受将福音真的是带到人群当中劝人与你和好的这个尊贵无比的职分。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受洗的基督徒的心里面来赐下你平安的同在，叫他们预备自己真的来领受圣餐，叫他们的信心、能力、智慧都得到你的建造。也叫我们一起为着我们彼此在这样的时候仍然可以在地上一起来领受你的圣餐，我们来真的是献上感恩。我们特别为我们彼此之间有这么好的一群弟兄姊妹来感恩，为我们可以共同来领你的圣餐来感恩。我们为着我们将来在天上有永远的真的是在一起这样子的喜乐来感恩。我们也为今天我们在地上可以相识，可以在一间教会当中来委身，也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知道我们人虽多领的却是同一个饼，我们人虽多领的却是同一个杯，我们的信心就彼此之间得到鼓励，我们彼此之间就得到遮盖，彼此之间就得到守望。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受洗的基督徒，如果你的心里面已经做好了预备，那你真的是求主来帮助你，真的也是来欢欢喜喜的来领受这圣餐。在我们当中有其他不是我们教会的受洗的信徒，你做好了这样子的预备，你真的是跟我们一样认同这一位主，你也认同使徒信经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表达，那你做好了预备，我们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地上来领受圣餐。我们当中已经认信但是还没有受洗的，我们在主里面切切的能够来等待盼望着有一天真的当你的信仰在上帝众人跟世界的面前来宣告真的来受洗归主之后，我们愿意和你一起来领受这圣餐。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这饼来祝谢了就掰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以后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知道在这个祝谢之后，这个饼仍然只是饼，只是上帝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主在他自己的话语当中借着他的灵 也借着我们顺服他的话语来领受这圣餐，他真真实实的在这样一个圣餐当中与我们同在，他真真实实的喂养我们的生命，他真真实实的透过这一个的圣餐，是吧，我们的灵魂被他所喂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来纪念主耶稣的身体，就如此这样的曾经为我们而掰开，就像我们掰开这饼一样，就像我们听到那掰开的声音一样，主耶稣的身体也曾经为我们而破碎，我们为此感谢神。我们请中东弟兄带我们有一首诗歌，
到诗歌本的388。
这个圣餐，我们真的知道，来回想主耶稣那哥哥塔的道路，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 所以我们在这里领受圣餐也是主挑战我们，我们有没有，我们愿不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他。但我们也知道其实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一个凄惨的道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死而复活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但是为我们定死了，他也为我们而复活了。我们在今天领受圣餐，我们不但纪念主的受难，我们也要来经历主的复活。当我们看见主的复活，当我们经历主的复活的时候，我十字架的道路就不再是牺牲，十字架的道路乃是蒙福。我们愿意神帮助我们每一天在亚当里去死，在基督里去活，叫我们经历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真的就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他自己一群大能的勇士，赐给我们心中有这样的平安。主耶稣饭后也拿起这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而舍的，你们以后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说，我从此之后不再喝这杯，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面与你们共饮的时候。我们何等的盼望这一天，我们今天来领受这饼和这杯的时候，也是来表明我们的信望爱。好，我们请，还是先请这个家庭，那你的家庭有两位以上的受洗的信徒，我们先请家庭走到前面来领受圣餐。我们请每一个家庭上来。好，你们是一家人。对，好，愿主赐福你们，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主的血为你们而流的。请你们自己拿。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们而流的。谢谢，请给你的家人。主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们而流的。
谢谢。
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们而流的。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们而流的。谢主。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们而流的。你可以带给你的妻子。主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们而流的。愿主祝福你们。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主的宝血为我们而流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家庭？九阳，你跟你的跟他一起，跟你的妈妈。
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
这样子。好
的，
好。这主的身体为你而死，主的宝血为你而流。好，我们请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按着顺序陆续的过来。主的身体为你而死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主的身体为你而死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愿主祝福你。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神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神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神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神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神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神祝福你。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愿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愿神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愿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愿主与你同在。愿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可以再念一下，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主与你同在。
好，
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主与你同在。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主与你同在。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愿主与你同在。愿主与你同在。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愿主与你同在。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愿主与你同在。这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愿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主与你同在。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愿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愿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愿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愿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愿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主与你同在。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愿主与你同在。这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愿主与你同在。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主与你同在。主的宝血为你而流，主的身体为你而舍，主与你同在。主与你同在，主的身体为你而舍，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愿主与你同在。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为你而舍，愿你与主同在。主与你同在，这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为你而舍。
你没有受洗，
哦，好，我知道了，好，听到了，好。
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的宝血为你而流。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主的宝血为你而流。
感谢主，
主与你同在。你们俩没拿是吧？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与你们同在。愿主与你同在。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低头，有一个默祷，然后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饼这杯，愿主与我们同在。
枪。
可以特别讲一下，这个是请大家为这个祷告，他们会受到这个压力。公子梅跟赵王，他们都开始受到个人的压力。然后这个事情特别讲一下，对。然后这一个徐金山，这个之前半个小时一个红小红子的见证。谢谢。